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讲的是外邦人入侵，然后这个国家就国破家亡。这样的故事，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所以我们其实经常的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古人呢，其实也有很多诗歌来描述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这个不是我的 slide。哦，是吗？OK， 好。我想到的诗歌呢，是杜甫的，就是唐朝的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叫做《春望》。那一共只有40个字。他一开始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那这首诗呢，是唐朝的杜甫，他在公元757年的时候所写的。在此之前的一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当时的唐朝的皇帝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就逃离了当时的首都长安，然后当时整个国家就在动乱混战之中。这时候过了一年，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这个诗人杜甫就来到了长安城。那他看到了一片败落的景象，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就写了这一首诗。他说到：“国破山河在，这个城市还在这里，山河都还是同样的，但是呢，这个国家已经在破裂分裂当中了，未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城春草木深，现在已经到了春天了，这个花草树木都已经长起来了，可是因为没有人打理因为战乱的缘故，所以就长得很高很茂盛，然后。”就是让人更加的这个心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想我们中国的诗词，特别是唐诗，能够用非常少的字，然后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非常美的一个境界展现在我们面前。那这是杜甫所写的，描述的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时候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一首诗和我们今天刚刚我们念的在以色列人所写的这一首在诗篇79的这一首诗有什么区别呢？当然第一个区别，杜甫写的这一首诗是在公元757年，而我们刚刚读的这一首诗大概是写在公元前586年左右。那一年呢，公元前的586年就是巴比伦帝国攻打这个以色列的，当时叫做犹大王国，然后攻破了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然后整个的把他们这个城给毁坏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国破家亡。那这一首诗篇79的诗歌应该是比杜甫的这一首早了1300多年。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是，我们看到杜甫的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诗人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一个感伤，他一个自己的情绪的表达。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79呢，会看到他是像一位上帝在说话，他也有他的情绪，他也有他的感伤，可是呢，他有一个说话的对象，这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而且带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上帝耶和华。所以我们往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用诗篇79的第九节的这个一句话：拯救我们的神。那我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给大家一起的来看。 第一部分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因背叛发怒。从第六到第十三节，拯救我们的神因背叛发怒，他也因信实而拯救。所以我们在读这一首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国家的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有一个世界观，他们有一个历史观是非常独特的，是神在人类历史中掌权。所以我们等一下读这一首诗歌，我们再一次的读，细细的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作者他在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观，这跟我们其他的民族包括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 不光是在写他的感伤，他是在向神祷告。好，我们就先看这个第一部分，拯救我们的神因背叛发怒。刚才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我就给大家再过一遍。我这里用的是新译本，所以跟刚才你们读的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是一样的。他说神啊，他 一上来他就是说神啊，所以你看到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又说耶和华，所以我们说他写这首诗歌是有一个对象的，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说外族人侵入你的产业，污秽了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成为废墟，他们把你仆人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啄食， 把你圣民的肉给地上的野兽吞食。你看到没有，他首先在描述这么一个悲惨的情况的时候，可是他强调的是这些都是你的产业，你的圣殿，你的圣民。所以他是对他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耶和华在说话。那他说给空中的飞鸟啄食，这个尸首，肉呢给地上的野兽吞食。那第三节他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周围把圣民的血像水一般倒出，没有人埋葬他们。所以这个描述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在战争当中尸横遍野，而且没有人给他们收尸。所以即使是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传统都是入土为安，而当时呢因为这个战争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激烈，他们甚至死了之后都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收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图像。那他第四节接着说我们成为邻国羞辱的对象，成为视为的人嗤笑和讥刺的目标。所以不光是我们遭受了这么多的悲惨的遭遇，而且我们还被人嘲笑，被我们的邻国来嘲笑。那到了这个时候，也许如果是你和我的话，可能我们下一个问题是问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碰到了苦难的时候，我们碰到了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问，首先问的是为什么。但是有点奇怪的是，这一位诗人，顺便我回头说一下，这位诗人叫做亚萨，在诗篇里头一共有150篇诗篇，有12篇诗篇是用亚萨这个名字。 在对神是忠诚的，对神的话语是顺服的，唯独的单单的敬拜耶和华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这是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可以使小畏惧烟消云散。那什么是小畏惧呢？其实小畏惧也许就是现在经济不好了，我们担心明天会失业。小畏惧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整天为这个事情操心。小畏惧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出了状况，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治好这个病。我为什么说这些是小畏惧呢？因为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我特别把这一句经文要给大家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二十八节，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方面的事情，还是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些事情？我再念一遍这句经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对神的敬畏，其他的我们的担心，我们的畏惧就会烟消云散。那我想在这里我也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每天晚上如果睡不着觉的话，你担心的是什么呢？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起来了之后你就开始操心或者担心 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敬畏神吗？你在神面前忠诚吗？你顺服神的话吗？你对神专一吗？你把这一些看得比一切都更重要吗？大畏惧使小畏惧烟消云散。我们的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他在人类历史中是掌权的，他一切的事情上都是他做主，都是他为王。我们真正要畏惧的是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投在地狱当中的。这本书还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 God used darkness to deepen our desire for light。 我把它翻译成神用黑暗加深我们对光明的渴望。当以色列人国家被覆灭了以后，他们更加的希望神来拯救他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就会更加的迫切，我们希望神带我们走出那个黑暗的日子。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碰到这样的困难和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更加的愿意寻求神。神也是亲近伤心的人，这是在诗篇34章里头所讲到的。那这个就也让我想到，在我最近看的一个视频，是国内的一位社会学家叫做周孝正，他讲的一个视频。那他在里头就提到，他在北京长大，在国内。那从小他就经常唱两首歌，而且一起唱。第一首叫做国际歌，从大陆来的人可能都知道哈，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和皇帝，所以这是国际歌。然后唱完这首了以后呢，接着唱第二首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啊，嘿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吧？所以我也是从小唱的，所以说我都记得这个歌词。可是周孝正在唱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疑问，他说这个国际歌的第一句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然后东方红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大救星，这两首歌还是一起唱，所以他其实当时就有这个疑问。那我们所寻找的光明在哪里呢？我们中国在100多年前清朝的末年开始受到外国的侵略，我们就痛定思痛，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新，就是说振兴中华的一条道路。那我们找到了没有呢？我们还在寻找。实际上真正的光明只有从神那里来找，只有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才能给我们光明。在这里我也是想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我们曾经有过璀璨的文明，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诗人，写过像杜甫这样的《春望》这样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非常美的诗歌。可是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够敬畏神，我们 中国人能够成为一个信神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能够出一位诗人，在我们碰到了下一个灾难的时候会写出像诗篇79篇这样的诗歌。这是我的祷告，我想也是我们华人教会要不停祷告的。神让我们在这里信主，让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可是我们的同胞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不认识主。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这个中间有没有出一位诗人写诗篇79这样的诗篇？不光是中国，我相信美国现在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昨天是91120周年，整个美国，我从94年来到美国留学，一路看到美国，我也感觉美国也是在好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好像是有一种感觉在走下坡路的感觉。那包括我们的信仰也开始在走下坡路的感觉。那我们所盼望的光明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寻找答案。那这一位诗人亚萨，他不光是描述了他的情感，他也不光是向神呼求要到几时呢，什么时候你才停止对我们发怒呢，他其实后面还有很具体的这个祷告的诉求。所以我们会接着往下看这个第二部分，神因信实拯救。那从第六节开始，我特别是用黄颜色的字给大家看到的是他这个一系列的，就是愿你，求你，求你，愿你这样子的话。那愿你把你的烈怒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外族人和不求告你名的列国身上，因为呢他们吞吃了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他用雅各来代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使他的住处荒凉。然后求你不要记住我们祖先的罪孽，愿你的怜悯临到快快临到我们，然后因为我们落到了极卑微的地步。所以这里我们也特别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蒙受的这一些悲惨的境遇，他们也知道是因为他们祖先的罪孽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因为他们祖先犯罪特别是在这个圣经里头说，特别是马拿西那个王所做的事情，所以此上帝定义要让这个国家要被灭亡。那后面说拯救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拯救我们的神 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他接着 诉求，为什么容外族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就是讲到说，因为外族正在嘲笑他们。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也是预言中的一部分。愿我们亲眼看见你在列邦中使人知道你要为仆人所流的血伸冤。愿被囚的人的哀哼达到你面前，愿你用你的大能使那些已定死罪的人可以存留。然后他说，主啊，愿你把邻国的羞辱，你的羞辱七倍加在他们身上。最后十三节呢，我为什么特别用新译本，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讲到说，我这样我们做你的子民，做你牧场上的羊，要永远称谢你，我们要世世代代述说你可称颂的事。所以最后一句话是他说，如果神啊，你做到了上面的这一些，我们就做你的子民，我们就牧场上的羊要称谢你，而且要世世代代的称谢你。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也可以祷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摆脱困境。是不是每一次都成就呢？就是按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整个国家都是神所拣选的，神要通过他们来祝福万国万民。那到了新约的时代，教会就是神的选民，所以神是通过教会来祝福万国万民。那我们教会的祷告，神是不是都在听呢？神是一位信实施拯救的神，所以这些祷告好像我们感觉上他当时已经是非常绝望，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话，他们后来好像一直到现在都 好像还没有回到他们当时的这个辉煌。那到底神有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呢？所以我们首先把刚才的那个从第六到第十二节他们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我们再仔细的梳理一遍。那这里面呢，这个诗人基本上是有两种诉求，一种叫报仇，这个敌人侵略了我们，让我们吃了苦头，求神报仇。第二个叫赦罪，我们自己有罪，所以神把这样的这个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求神赦免我们。所以如果把它总结一下，用我的话来把这个从第六到第十二节稍微归纳一下的话，你会看到报仇和赦罪在交替的出现。所以第六到第七节总结起来就是说，愿你把烈怒倾倒在害我们的列国身上，所以这是报仇。第八节，求你赦免我们祖先的罪孽，这是赦罪。第九节，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是赦罪。第十节，愿你不要让列邦耻笑我们，为我们伸冤，好，这是报仇。那第十一节说，愿你的大能将被囚将死的人可以存留，那这个是 求他赦免我们的罪。第十二呢，愿你把邻国羞辱你的羞辱七倍归还，所以这又是报仇。所以这个诗人其实是用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他在前面的一部分表达了他们的悲惨遭遇了之后，这时候他就大胆的向神来求求什么呢？报仇还有赦罪。那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情去祷告，祷告完了神听到了说好吧，我知道了，就完了呢？如果神是一位信实的人，神是听祷告的神，那我们会看到他所祷告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应验。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诉求，就是报仇。同时代的先知，当那个时候，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占，然后这个国家被侵覆，然后这些人民大部分被带到了巴比伦，在同一个时候有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那耶利米是既然是先知，他是代表上帝传话的人。那他传的什么话呢？我们可以在第四十六章，耶利米书的第四十六章里头看到他的第一节第一句话说，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那他说了什么话？
我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哈，这个连续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章里头，第四十六章他说预言巴比伦要击败埃及，那埃及是一个一直是一个大国在以色列旁边，那经常的欺负以色列的。那在第十七章预言腓力士必灭亡啊，熟悉这个旧约圣经的知道腓力士经常是跟以色列为敌的啊。第四十八章预言摩押必受惩罚，第四十九章预言亚门必受惩罚，第五十章预言巴比伦。好，巴比伦是把他们耶路撒冷给攻占了，然后把圣殿给烧毁的，所以最后是巴比伦要因狂傲受惩罚。那第五十一章呢，而且更具体的讲，耶和华必报应巴比伦虐待以色列人之仇。所以这些国家为什么被列在这里，因为他们曾经与以色列为敌，而且在巴比伦最后攻占 他们的时候，这些我们前面看的这些国家，这些埃及啊、腓力士啊、摩押亚门，他们都在偷笑啊，他们都在嘲笑以色列。所以神说这些国家也都要受惩罚啊，都要灭亡啊，包括这个巴比伦。那在圣经里头，神是宣告巴比伦是神的锤子。所以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背叛的时候，神兴起
没声音了，
这个就说明神会再一次的原谅以色列人赦免他们的罪，而且会给他们立一个新约。那所以这是同时代的如果作为一个当时向神祷告的人，如果他听到这个先知的话他也可以凭着信心来相信神一定会赦免他们，赦免以色列人。当然这一个 过程是慢慢的慢慢的来成就的，一直到了新约，我们还看到，因为这里说到日子将到，那是什么日子？其实是要到耶稣来的日子。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第22章里头，耶稣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向我们彰显神的大能，而且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就是耶利米书里头说的这个新约。那这个新约到底是不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盼望的是一位救主，让我们重新回到以色列，然后恢复这个大卫王朝的这个兴盛繁荣的这个时代。所以其实后来在罗马书里头，使徒保罗又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所以这个奥秘呢，是在旧约时代还没有向以色列人显明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来了之后，这个奥秘就显明了。其实也就是说，不光是以色列人，而且外邦人也可以信主，也可以通过耶稣而得救。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个命运，他的未来要得救呢，是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所以这里罗马书在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有一个要等待的过程，这个等待呢，就要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到处各地在传福音，那什么时候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所以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然后又说，我去给他们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更加的清楚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会得到完全的这个罪的赦免。可是即使是在耶利米时代的人，或者说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的人，因为耶利米的应许，他已经知道神必定会赦免他们。当然我们现在是很有幸生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奥秘就越来越显明了，我们就更加的清楚，是先要外邦人的人数满了，然后以色列的全家就要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诗人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亚萨在祷告的时候，他祷告报仇，他也祷告赦罪，而神呢都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应许，根据神在这个万事以前所定的计划，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头，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他当时神就对他应许说，凡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你就按照这个，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也都是在属灵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所以我来祷告。所以从这一个诗篇，我们做一个总结。拯救我们的神，他因背叛发怒，他也因信实拯救，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世界观。当然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都认同这个世界观，可是在2000年前3000年前，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世界观。但即使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还是没有这样的世界观。我们中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回应，如果说我们读了这一首诗篇，我们必须在心里头对神有一个回应。我想就是我们要敬畏主，我们要信靠主。其实这两个是相通的。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一般说我们要敬畏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讲的更多的是 trust and obey， 就是我们要信靠主。其实敬畏主就是信靠主，因为我们刚才说到敬畏是什么，敬畏是我们要忠诚，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专一。那我们信靠主的人也是要忠诚，要顺服，要专一。我在暑假的时候接到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位年轻人，刚才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第二代起来来服侍教会了。我们教会也有一位这样的这个年轻人，他在教会里长大，然后现在在上大学。他参加了一个短宣队到了加州，在那边到加州的校园里头去碰到人，就给他们传福音。那他写回来的这个代祷信，我才就看到了。他就说，哇，真的好奇怪啊。他说他碰到了一个从大陆来的年轻人，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居然没有听说过耶稣，也没有去过教会。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二十多岁，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然后说怎么会碰到一个人居然是没有听过耶稣也没有去过教会。所以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可能只有百分之几的人，5%的人，可能美国现在，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提到一个数据，那美国现在大概是不到50%的人，成年人说是教会的会友，那以前这个比例都是70%以上，然后最近这10年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呢，毕竟美国还是有几乎是一半的人是信主的，那每个人可能都听说过耶稣，也知道教会，可是就有一些地方是不知道的。那我们作为在这个国家的长大的孩子，我相信他们现在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惊讶，但是也许再过一代，也许这个变成就是美国的现实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也许他们的孩子可能就会彼此的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也不去教会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们说教会在这里的一个很大的责任。我听说我们大学城华人教会有一个就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口号，叫做传承信仰爱主更深。那我也对这方面非常的有负担。我自己也是看到我们的华人教会第一代，我们常常是很重视给我们的同胞或者来到这里的华人来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信主，那这个来说其实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失败。不光是我们这里的教会，我想各地的华人教会都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我们说是有文化的差异，因为新的一代起来是讲英文为主，那我们是讲中文，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很多价值观世界观不一样，所以跟他们交流有困难。而且我们也要很谨慎的说，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不信主就是我们完全是我们的错，因为每一个人信主都是上帝的拣选。可是我要问的一句话，可能我要问我自己的一句话，是我的孩子如果我问他的话，或者别人问他的话，他能不能说我的父母亲是一个敬畏主的人。他可能不信主，他也可能信主，也可能决定不信主，但是如果别人问到他的时候，他能不能回答说我的父母亲我跟他朝夕相处，我从小在这个家庭里头长大，他们确实在我眼里看来是敬畏主的人。我想我们所需要的是做一个这样的榜样。也许我们的儿女里面仍然可能有人会不信主，因为这是神的拣选，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能说我们儿女不信主就说都怪我们，我们不能这么说。可是如果我问我的孩子，我也有3个孩子，如果我问他们的时候或者别人问他们的时候，你的父亲在你眼里是不是一个敬畏主的人， 我们说什么是敬畏主，是一个忠诚，对主忠诚的人，是一个顺服神的话语和律例的人，是一个专一，单单侍奉耶和华的人。如果你的儿女可以说 这句话，我想我们就做到了我们的榜样。我想我们的教会怎么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我们每一个人要做这样的榜样。在美国的这些做青少年事工的研究当中，他说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他需要看到5到7个成年人的榜样。不光是父母，而且是这个教会里头的其他的他们的叔叔阿姨，他们的榜样。那当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首先那孩子要带到教会来，否则他们看不到这些榜样。那我也知道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担心，所以其实回到教会都很不容易，就特别孩子呢也是这样。可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问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够很确定的说我的父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如果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说你可以去上学，因为现在我也知道学校都基本上恢复了，我们都可以送孩子回去上学，虽然有危险但是我们还是送了，但是呢礼拜天我们就不带孩子来教会。那我想这个就是一种，因为孩子其实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看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我们有时候自己可以说我们信是从心里头信，圣经也是这么讲，我们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可是呢如果我们的行动上没有让孩子看见我们是一位敬畏主的人，那他们会怎么想呢？如果说我们送他们去学校上学，但是礼拜天不敢带他们来教会，那就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上学比来教会更重要。如果我们说他有这个学校的活动，或者说是有那个课外的补习，那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跟来教会冲突的时候，我们都是送他去课外的活动或者是这些补习，那我们再告诉他们那些事情比来教会更重要。 那当我们做了这一切了以后，我们再去问我们的孩子，你觉得你的父母是敬畏主的吗？他也许会说的是他们嘴里说是，但是没有做出来。我在说的也是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也在想，我也有3个孩子，我 也有就是把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的孩子有的活动放在了这个教会来教会这个之前。可是我在读这一个诗篇的时候，我在反复的思想这一位诗人他有什么样的一种世界观，怎么样的一种价值观。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从你的世界观里头生出来的一个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就是我认为什么更重要。我敬畏主，跟随主，对主忠诚专一，这是不是最重要的？我能不能在我的孩子面前做这样的榜样，让别人问我的孩子的时候，等他特别是他长大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信不信主这是我的决定，但是我说我的父母他做到了他该做的，他是一位敬畏主的人。传承信仰爱主更深，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能够传承信仰是因为我们爱主更深，而且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且是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的深。我们不是嘴上说爱主，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敬畏主，我们是爱主的人。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能够称你为阿爸父，是因为你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 能够更加清楚的，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更加清楚的知道你的本性，你是一位信实公义，你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就愿你在我们的心中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既然是你的儿女，我们就要对你忠诚，我们就要遵守顺服你的话，我们就要专一的来敬畏你。就求主也让我们的后代，就不要像今天的诗篇79篇里头第八节说的那样，让我们的后代来为我们祷告，说求你赦免我们千辈的罪孽，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后代的祝福，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可以传承下去，在这一个越来越黑暗的世代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